我们在生活之中，从上堂课、上上堂课到现在，好像已经讲了许许多多的所谓的代偿反应的问题了。我是想说，我们一定要设法在我们生命里面消灭到代偿反应这个部分，人才可以活在庄子说的真理里面。也就是说，开始活在真理里面的一个很奇怪的事表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做任何事情，你都会觉得好像是老天爷在帮你，就是生命之中会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巧合，然后很平顺就完成了。可是如果你是活在假里的话，就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阻抗，或者来自于内在，或者来自于外在。当在这个故事里面呢，孔子他面临的阻抗是来自外在的比较多一点，但是我会觉得内在的部分，因为例子太多，举也举不完，所以我都觉得到底讲到什么程度才是适当的，这一点我也没什么把握。主要我跟同学根本就不熟，我不知道你生活中面临的是哪一个类型的代偿。就好比说，我们随便说，我们在生活中会听到的种种对生活、生命的抱怨好了。就比如说，当你听到一个人在抱怨他的先生花心的时候，那或许呢，他的先生也苦恼于，我身为一个男人呢，就这么的动物本能呢，好像见一个就想要一个。就是说，当你会觉得说要克制自己的兽欲，不要花心的时候，其实这已经陷入了代偿反应。因为呢，我觉得虽然这是很少有人达到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见到不少已经达到的例子，就是如果夫妻之间真的两个人感情很好的时候，其实不太会有花心这个东西出现。因为花心这个东西通常会在一个关系里面已经有一个不愉快的部分，像这顿饭吃下去少吃到什么营养，所以才会想到外面去吃一点什么来补充。重点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有够好。那如果两个人的关系没有够好的时候，那个花心想要往外面去找吃的感觉是个最字不过的代偿反应，那你跟那个代偿反应去打架是没有意义的。就是说，我花心我会有罪恶感，所以我要怎样发誓再也不要花心了，所以老婆我以后都要对你很忠贞啊。但是这没有意义，重要的是这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可以在各个层面都很契合，这个才是很残酷而真实的问题。那如果你真的在各个层面都很契合了，那这个感觉就好像那个花心就像是已经到了一个超级好吃的餐馆，点了一个石安式的牛排的，你还想再点第二盘吗？要死是不是？哪里吃得下？就是那种感觉会出现。那么然后刚刚讲到的这个我们在道德上追求的善良，当然在庄子的第四篇人间是篇有类似的讨论，也是针对罪恶感这件事情，就是知离其德那篇那个段落，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重点就是说，当你做任何事情，你觉得是你做他的理由是那是你硬，或者这样做是对的，那你就要小心，就是我不想背叛我的老公，或者不想背叛我的老婆，理由是我真的好爱他，那就没问题。可是我不背叛他，只是因为我觉得背叛他是不对的，背叛他我会有罪恶感，这样子的一种东西已陷入假理的世界了。因为重点是你会有罪恶感，重点是已经不想跟他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台湾现在很多很肤浅的东西，什么小三到底有没有罪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小三到底有没有罪这种问题怎么可以讨论呢？因为站在一个太太的角度，男人啊也是很难养的，有时候养起来比一只狗还难伺候。就是你到底想不想花那么多心思去养一个男人，如果你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去养，那最好像宠物出租，就有一个小三帮你，我养他一半的时间，你养他一半的时间，那我们两个负担都轻一点。那男生只要尽到某种程度，什么给钱或者交配义务就可以了。就是说我们有罪无罪其实真的很暧昧的，我觉得是非常暧昧的，因为每个人要的不一样哦。有的人希望他的老公一天到晚都在他身边，他觉得很幸福，有的人觉得三个肿头额满，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说对错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人有那么的诚实吗？就是说老公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只想看你两个钟头，有那么诚实吗？就其他时间请你去吃野餐好不好？我觉得古时候的中国人那个大老婆真的很厉害的， 就是老公，我伺候不动你了，我想吃斋念佛，你去讨个孝道，找他麻烦去，不要来找我，对不对？让我发挥一下妇德，妇德第一条就是不嫉妒。我那么老了，也不想跟你玩了，你讨回二房、三房、四房，尽量去玩。有的时候我觉得，面对一个不怎么可爱的另一半，这也是一招的，是不是？但我不是说这绝对是正义，但是他也没有绝对的不正义啊。就像我家里面的花花草草，如果我想要出国玩的时候，我还不是打电话爸妈说你三天来浇水一次，就是我也会不想要每天陪在那个花花草草身边。现在不是有宠物旅馆吗？就像莹莹她从前那个男朋友养了一只脾气怪异到极点兔子，就因为那个兔子会跺脚，几年都不能出国。我会觉得这么坏的兔子，把它变成一道菜吧，这实在是养不起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很难说。可是我们道家的道理是一个很开放性的结构，就是任何角度都是有道理的，所以你每个角度都看一下，这是道家认为的明理的头脑要有的度量，就是每一个角度都要参考参考，不能只看一个面相，要有环中思考，这是齐物论说的，人要活在环中，每个小点都要看一看。